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题目、叫做巴比伦的倾倒。事实上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巴比伦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在执政掌权的是罗马帝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写约翰写作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是罗马帝国，可是呢他没有把罗马这两个字呢写出来，为了就是避免一些的不必要的一些麻烦。但是呢他把罗马指为巴比伦，这个是一个很肯定的一个你读圣经的人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要把罗马比喻为巴比伦。那我们要先来看一看巴比伦这个历史，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说巴比伦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创世纪，对，没错。哇，从哪一段圣经开始巴比伦的历史开始？巴比伦塔。标准答案。 OK， 你看他说偷看我的这个讲义耶，
写不出我的功力呀。
所以呢巴比伦原来就是巴别那个地方，他们在那里盖了一个什么一个塔，盖那个塔的人叫做林禄。这个林禄这个人呢，就是第一个建立国度的人，建国。你说我们的这个在挪亚方舟之后呢，就是开始人多起来之后，林禄呢，圣经讲说他是英雄之首。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然后这个林禄呢变成是一个建立王国的一个人。他建立王国就是要抵挡神，他要自己做神。 OK， 所以巴比伦的宗教的历史跟这个林禄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林禄死了之后呢，这个他的太太生一个儿子，就说这个小孩子呢是林禄死而复活。OK， 他们就把这个林禄看作是这个太阳神，所以太阳神的宗教就从这个林禄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那个巴别塔我们以为是一个好像一个直直的上去的一个塔，事实上巴别塔不是一个塔而已，巴别塔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一个中心。所以这个不但是一个王国敌对神，整个宗教信仰呢也是敌对神，已经是完全离开神了。所以有没有人告诉我，可以告诉我巴别的意思是什么？啊？变乱口音。巴别就是混乱的意思。那巴比伦呢也是一样，两个是的意思都是叫做混乱。你看这个巴别塔哈，这个是一个模型啊，就是说那时候他们建的塔就是这样。那么他们呢要祭拜太阳神的时候，祭拜偶像，他们从这个地方要爬到最上面去，在那里祭拜神。所以巴别塔不是只是一个传扬自己的名的一个塔，而是一个敬拜天上的这个他们所谓的在太阳神的偶像的一个地方。所以当这个世界的帝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巴比伦的宗教呢都没有脱离这个帝国的这个发展。每一个帝王出来的时候呢，他们都是用宗教来让百姓能够来结合起来，然后呢这个帝王本身常常就以自己为神自居。所以呢罗马帝国也不例外，罗马的皇帝呢盖了很多的罗马的这个庙，然后他也以自己是神的儿子的身份要让人来跪拜他。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巴别呢就是一个混乱的意思。那我们讲到这个巴别这个历史，就要讲到巴比伦这个帝国。 OK， 巴比伦这个帝国，古巴比伦帝国是已经是一个很强盛的一个国家，可是呢一个帝国，但是呢它就是渐渐衰败下去之后，我们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巴比伦帝国，那个巴比伦帝国是新巴比伦。是谁建立的这个巴比伦帝国？叫做 名字叫做什么？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建立这个新的巴比伦帝国呢，就是把这个已经好像已经快要消失的这个巴比伦呢，再重新复兴起来。可是这个新的巴比伦帝国一起来之后呢，你就知道这个拜偶像的这个整个情况呢，就是越演越烈。你们还记得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对不对？他忘记那个梦，他的梦的内容你们还记得吗？但以理书第二章，他梦见一个大的像，巨像 ，OK， 头是什么？金的，胸部是银的，肚子铜，然后呢？铁，然后呢？半铁半泥，是不是 ？OK， 你们怎么都这么熟啊？可是你都有去读但以理书哦，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看了这个异象之后，他很害怕，他不知道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异象，但是他已经忘记他梦了什么，只知道说好像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像整个是粉碎了，是不是？整个粉碎了，他不知道什么原因让他粉碎。但以理就把他的做的这个梦给解释了，所以我们知道了但以理怎么解释。他说这个金头就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巴比伦 ，OK， 金子做的，整个全纯金的，这表明巴比伦这个帝国是最尊贵的，做这个帝国的王呢是权柄最大的。然后你就看这个材料呢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个比重呢越来越轻，对不对？所以头重脚轻，所以这个非倒不可 ，OK。但是呢，你知道？当但以理把这个梦解释出来之后呢，哇，他就把这抬举但以理，对不对？但以理就做了宰相了嘛，是不是？然后你知道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件事情，你们还记得吗？忘记了，他做很多事情，他特别做了一个像。OK， 请问那个像跟他做梦的像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能不能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他那个像？哦，这个是先考一下哈，这个是巴比伦帝国，那么这个呢，胸部是代表什么？啊？巴比伦被谁毁灭啊？波斯 ，OK， 他有两个肩膀 ，OK， 两个肩膀代表两个合起来的，一个是波斯，另外一个是马代 ，OK， 所以叫做马代波斯，对不对 ？OK， 那胸部这个地方就是啊，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就是用这个肚子来代表。如果你练肌肉的话，这里可以练出四块肌肉。还是六块，是不是？六块。哦，可是呢，希腊帝国没有六块肌肉，他只有四块，所以他手下有四个大将军。OK， 亚历山大一死了之后就分裂了，就是分成四个将军在掌管。然后在接下来呢，这个角呢，大腿就是罗马，罗马不久之后就分成东罗马跟西罗马。然后呢，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权柄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弱。你知道这个大力乌王啊，就是马代人大力乌王啊，他做王的时候，他的权柄没有尼布甲尼撒那么大。尼布甲尼撒只要讲一句话，就是他说你死你就死，他说你活你就活。可是大力乌不可以，大力乌呢，他要写一个誓令，说这个。封起来的，连他自己都不能改哦。这个，所以就表示他的权柄已经没有这个巴比伦的王大，所以这个是越来越弱。可是呢，尼布甲尼撒想要他的江山永远下去，所以他就给自己做了一个金像，全金的哇。然后他要求所有人要去拜这个金像。是不是？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希望 他集所有的权柄于一身，他就是政治的领袖，也是宗教的领袖，他要人来拜他，把他当作神来拜他。OK， 所以这个就是巴比伦这个历史。可是巴比伦新巴比伦帝国存在多久的时间？
不久啊，对。
我去考察88年的时间，巴比伦的新巴比伦帝国，你不讲一下所建立起来的，不久之后他自己发疯了嘛。发疯之后呢，这个他的儿子又来这一套了。他的儿子 OK 接续他做王之后，他就荒宴无度，他就觉得是说他的江山已经保住了，所以呢他就根本不在乎外面来的敌人。你知道那个时候伯沙撒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他在一个宴会里面，他不是有墙上有写字吗？有人的手指头在那写字，就数算说mini 无法恶心，但是讲到说今天就是你的国度结束的日子。你知道那个时候马代跟波斯他们已经联合起来，军队已经往巴比伦城已经要来进攻这个城了，可是伯沙撒王他觉得他很安稳，因为呢巴比伦城非常的坚固，巴比伦的墙是打不进去的。你知道他们用的那个砖呢，他们特别烧砖的那个技术啊，砖块是很硬的，那个坚硬的程度是没有办法用那个什么撞墙的那个什么石头啊把它撞破了，所以那个城墙是非常的厚，好多部马车可以在这个墙上这样子跑的。OK， 那个墙还分外墙跟里墙，中间还有护城河，哇，这么样的一个坚固的一个城，怎么可能说今天晚上会被毁掉呢？可是你知道，马代跟波斯呢，他们已经计划好要怎么样攻打巴比伦了，因为他们用护城河，所以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就已经把这个水流到那个巴比伦城的这个呢，已经弄好了一个改道的，让水呢不再能够流进去这个巴比伦，它就没有护城河了，所以河就会干掉。可是呢，在还没有那个水坝还没有做完之前呢，他们没有让这个水一下子一直慢慢的流，所以呢，当他们做完之后，你知道，他们就已经军队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了 ，OK。那个伯沙撒王觉得没有问题，可是呢他就把这个水都改道了，然后那个城墙哦有很多的城门被这个被这个马代波斯人呢发现有一个城墙有漏洞，有一个城墙他们可以攻进去，所以一夜之间巴比伦城就被毁了。 OK， 所以如果你读圣经啊，读但以理书第五章最后一节，这个荣耀的巴比伦帝国只有用一个字形容它的灭亡。那一节圣经你们找到了帮我读一下好不好，第五章第三十，是不是三十一？好，他怎么写？
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
OK， 马代人大利乌娶了加勒底国就是巴比伦帝国。 OK，马代人大利乌，可是波斯人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古列。 OK， 这事实上呢，这两个王呢是联合起来来攻打这个巴比伦城，所以巴比伦还没有灭亡之前，圣经里面已经不断的在宣告巴比伦要倒。 OK， 你读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还有好几本的这个先知书里面都讲到巴比伦这个国这个城要倾倒。 OK， 所以如果你看这一段圣经，事实上这个是圣经里面其中的一小段而已，很多地方都讲到巴比伦要灭亡。 OK， 巴比伦是自高自大，加勒底人他们自高自大，所以神定义要毁灭他们。所以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 要坚固瞭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意，他已经做成。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啊，你的结局到了，你贪那资量满了。神已经知道这个巴比伦他必须要他必须要毁灭，因为神已经发了这个预言。所以当这个新的巴比伦帝国被毁之后呢，神已经宣告这个巴比伦城不再被纪念，那个地方变成废墟了，好像一个平原的一个地方，空旷地方。所以从尼布甲尼撒之后，很多人想要再重新复兴以前巴比伦那个时候的荣光，可是呢没有一个成功的，包括这个被这个布希打下来的那个叫做什么胡森，对对，他也是想要复兴这个巴比伦帝国，他想要当尼布甲尼撒，可是呢没有成功。那我们看新约圣经讲到巴比伦城的时候，是讲到天使，哦，这里讲到那个城墙啊，高300尺，厚75尺，75尺到底从哪里到哪里？那个墙壁到这个墙壁有多少？啊？
学理工的30，
不止啦！我刚刚走一半就已经40了，至少有60以上哦。没有，OK， 不管怎么样，反正墙就是很厚的意思啦。我们不要去计算这个，但是这个墙呢？要倒，因为神已经宣告这个巴比伦的大城要倒。那启示录里面讲的大巴比伦，不是在讲尼布甲尼撒那个王国的巴比伦，他是在讲未来的世界的一个组织，就是一个敌对神的组织。我们知道约翰就用巴比伦来称他，所以我们说敌挡神的这个世界的组织就可以叫做巴比伦，只要是不相信神敌对神的，我们就是用巴比伦把它代表。可是呢这一个组织是已经瓦解了，已经在第七章第八章都宣告这个巴比伦要瓦解了。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这个第17章讲到一个大淫妇。 OK， 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第17章。那我们先复习一下启示录里面，我有讲到说启示录有四个女人来代表一些的事情，你们还记得这四个女人吗？哦，第一个叫做耶洗北，耶洗北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代表，而且是引导神的百姓去拜偶像啊，这个耶洗北，这个历史你们都已经知道，亚哈王的妻子是外邦的妻子 ，OK， 这敬拜偶像的一个代表 ，OK， 所以圣经里面用女人来代表跟神的这个关系是讲到跟神的关系是正确对的话，就是一个神的妻子，神的心腹。可是如果是被盗的或是悖逆神的，统统叫做淫妇来代表，就是关系不正常，用这样来代表。那第二个女人你还记得吗？身披日头的妇人，你们还记得我说这个是代表以色列哦，这个有12颗星在他的头上戴着，有12颗星哈、哦。然后第三个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大淫妇、哦、OK， 这个大淫妇呢她坐在哪里？朱红色的兽上。哇，这个兽的描述呢是跟这个13章讲那个兽的描述是一样，但是这个地方特别强调它是朱红色的。 OK， 朱红色的颜色表明是它是血腥的，是残忍的这个意味哈、哦。OK， 好，那第19章就讲到羔羊的心腹，19章20章都有讲到羔羊的心腹，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教会啊。OK， 纯正的教会，不是被盗的教会。OK， 好，有没有问题？关于巴比伦。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 十七章跟十八章呢都在描述巴比伦，可是他的描述的方法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好像又有宗教的味道在里面，又有政治的意味在里面。可是我们在这两章我们看到的呢是宗教跟政治是联盟起来，通通叫做巴比伦。 OK，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宗教领袖跟这个敌基督是联盟起来。我所说的宗教领袖不是只是基督教的宗教领袖或是天主教的宗教领袖，是全世界的宗教大联合。 OK， 到底是由天主教来主导还是由新兴的教会来主导，这个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呢你如果看这个历史的话，你可以发现这个天主教的势力非常大，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个教皇的权柄呢就可以说是高过皇帝的权柄。你就可以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宗教的力量可能是可以高过政治的力量。可是启示录跟我们讲说这个大淫妇是坐在哪里？兽的上头，坐在他上面，表示是他在驾驭，加他的控制。那可是呢，这个好景不长，这个只是暂时的啊。这个暂时的敌基督让他骑在他的上面，可是呢，不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结局是很凄惨的哈。OK， 所以这个宗教的联合，圣经讲到的是一个淫乱的事情，所以用大淫妇来代表。那有哪一些人是被迷惑了呢？地上的君王是不是？然后住在地上的人，就是所有的人。OK， 所有不拜基督的、不敬拜真神的，全部都是会走到这个宗教的大联盟里面。到那个时候再没有人一个人说他是无神论的， OK， 全部通通是拜偶像的。 OK， 好，那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讲的这个淫乱呢，所指的是一个属灵的奸淫啊。那这个兽呢就是敌基督，就是政治的领袖。这个大淫妇呢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宗教的领袖跟政治的领袖是联合起来的。这两个人会不会是同一个，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后来这个大淫妇被杀了之后呢，圣经讲说有另外一个兴起来，他叫做第八个王。兴起来的时候那个就是真正的政治的敌基督。OK， 所以我们在讲敌基督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啊，就只有一个敌基督。事实上在这个教会的历史有很多敌对基督的，但是到世界的末了有一个是要统管全世界，那个人才是圣经启示录里面讲的这个敌基督、哦、他有非常大的权柄，然后他有很大的能力，因为撒旦把他的能力给了敌基督，所以呢他可以行很大的这个骑士。 OK， 所以我们看到骑在这个兽上的大淫妇，他所代表的呢就是被盗的信仰，被盗的基督教会，或者是被盗的这个整个的不敬拜神的这个拜偶像的世界全部的整合起来。如果教会被提之后，地上还有一个有形的宗教的团体，那么那个宗教的团体就是被盗的宗教团体。OK， 那我们说这个大淫妇呢，她是挂着宗教的旗子，她是仗着敌基督给她的权柄，她在这个地上是可以掌权的。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发现现在世界上的宗教是在进行所谓的世界性的宗教联合运动？ OK， 新世纪运动，印度教、喇嘛教，所有的宗教团体呢渐渐的会融合起来成为一个团体。那天主教的教宗接受这个喇嘛，接受各种的这个宗教的领袖，要产生一个宗教的联合的一个团体。所以总是有人会猜测说将来的这个大淫妇啊是罗马的天主教的教皇，或是说他就是敌基督，总是有这样的一个讲法。 但是到底这个历史是不是会这样的发展，我们要打开眼睛看看这个整个的基督教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走向。天主教很肯定的，他已经接受了拜偶像的很多的仪式进到天主教会里面，可是基督教呢，基督教也差不多啊，基督教现在很多所谓国教是基督教的国家，也是那个国教也是只是挂名的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将来可能就是真的会有一个所谓全世界的宗教大联盟。OK， 那十七章跟十八章，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宗教的巴比伦啊，这个。就是骑在朱红色上的这个兽上的这个大淫妇啊，这个是代表的一个宗教的的一个代表哈。然后他是跟地上的君王行淫，就意思就是说，政教合一，政治跟宗教是好像是联合在一起的。然后地上的人也都去走了这个拜偶像的这个路线。那这个大淫妇呢，她的打扮好像皇后，你没有发现这个打扮的是非常的华丽，可是呢内心是非常的邪恶、你就可以从这个大淫妇的这个身上你可以看到。可是呢真正属基督的教会，我们说是基督的心腹，她穿的是什么衣服？洁白的细麻衣，是纯洁的、没有穿这个什么很华丽的这衣服。你如果看这个第十七章的描述啊，启示录啊，他就讲到这个大淫妇，他戴珍珠什么宝石，然后穿的衣服是朱红色。你知道朱红色跟紫色呢，在那个时代是只有很高贵的人才能够穿的因为那种染色是很贵的染色。 OK， 那你在这个宗教团体里面，你有没有看到穿得很红的，还有穿得很紫的？哦，最近在选那个教宗红衣主教，穿得很红。 OK， 所以呢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联想哈、这个这么红的东西，然后呢又有一些人是穿着紫色的，那表示这些宗教团体这些带头者呢，他们这个可能就是跟这个有一些的关联。 OK， 事实上呢真正基督的教会是很淳朴的，就是说没有是用华丽的这个外表来掩盖他们自己。所以纯正的信仰跟外在的这个东西呢，是可以说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OK， 那圣徒呢是被在这个启示里面是被描述为是受害者，是被逼迫的，是被这个大淫妇所逼迫的。 OK， 好，有没有问题啊？那这里有讲到一个字叫做奥秘的大巴比伦。OK， 这个奥秘的大巴比伦呢，所指的就是宗教的一个神秘的地方，就是巴比伦的宗教呢，都是有它神秘的这个地方。事实上这个奥秘呢，在世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宗教，可是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信仰。OK， 好，那这个奥秘的巴比伦这里怎么样描述，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好不好？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显示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OK， 有没有看到有红色，然后后面有紫色？ OK， 我并不是要讲说天主教里面没有真基督徒，这个不是我要讲的。 天主教里面如果没有真基督徒，今天我们就没有现在我们 OK。 因为从天主教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还是这个历史当中还是有很多敬虔的所谓的天主教徒，像圣法兰西斯啊，像这很多我们可以讲出来，连奥古斯丁都被列入了 OK。 所以呢，天主教教徒不等于就是拜大淫妇的，这不等于就是被盗的 OK。 但是天主教的组织制度里面他们所讲的神学就是被盗的 OK。 他们拜圣母玛利亚，他们把外邦人的这个偶像带到教会里面来。如果你在台湾或者不知道你在别的地方，你去参观天主教会，他们烧香向圣徒膜拜，这一些都是异教的这个风俗带进来天主教堂里面 OK。 所以这个我们要很小心这个就是这走了被盗的这个路。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假的宗教的体系呢，它会逼迫真信徒，这个就是里面我们讲他们流圣徒的血，他们你真正有基督信仰的是受逼迫的 OK。 那我们看这个女人，她是坐在这个兽上，她有七个头的这个兽哈 OK。 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政治的巴比伦。你以为这个敌基督把权柄给大淫妇是为了他的好处吗？是真的要让他做王吗？事实上呢，敌基督有他的计划，撒旦的计谋是要让人远离神来敬拜他 OK。 所以整个的计谋就是不要人来敬拜真神，要人来拜撒旦，拜这个所谓敌基督。所以这里讲到的政治的巴比伦就是讲到了整个呢是在一个好像一个皇帝一个王的权柄底下的。我可能需要换一台新的电脑的样子。OK， 这里政治的巴比伦呢讲到这个它是用朱红色的这个兽来代表，它所代表呢就是一个敌基督的一个国度齁。那这里怎么样描述他有他的长相？我们刚刚看到他这个看不清楚，但是呢，他有七个头 ，OK。然后呢，他是好像七座山，那七座山呢又代表是七个王。然后这个七个王呢，到底是哪七个？所以说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一些人讲说，七个王所代表的就是七个帝国。从埃及帝国、亚述帝国、马代波斯、巴比伦这样希腊这样子下来，然后那时候是罗马帝国，所以呢，还有一个王要来到，那个王就是第八个王，第八个王才是敌基督 ，OK， 这是这里所描述的哈、哦。他说第八位王就是那个敌基督，然后还有讲到有十个角。我们刚刚讲到尼布甲尼撒的那个像的时候，我们说两只脚半铁半泥的脚，然后呢，这个脚趾头有几个？十个脚趾头。那常常都是用这个十个脚趾头这个来代表，就是说这个世上在一个帝国底下还有一些王，到底是不是真的十个王？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算是不是真的十个，但是呢，将来这个帝国兴起来的时候呢，是有很多的王来听从一个敌基督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一些人讲说，这个罗马帝国还要再复兴。那罗马帝国复兴的时候呢，就是说现在好像分裂这个欧洲的这个很多的国家，将来会再联盟起来。那怎么样联盟起来呢？就是要有共同的经济体系，还有共同的政治的那个体系，那么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帝国。所以到底 美国有没有办法在这个新的这个帝国有一些的有一扮演的角色？这圣经并没有提到美国，因为美国的这边现在的这个美国呢，其实差不多都是从欧洲过来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焦点是在讲当时的罗马帝国版图底下，未来他们要复兴的可能还有一个所谓的十个国的联盟。那如果你要仔细去算的话，不止十个啊。那你要怎么样真的是算十个国的联盟呢？可是这个政治的走向就是这样子。对，那他们什么多久的时间他们可以得国呢？这里讲到说一个小时内这十个王就跟兽同得权柄，一个小时，圣经讲 one in one hour， 这很短的一个时间就可以得到权柄。你想想看，全世界这么大，要怎么样一个人讲话指挥能够所有的人都听从？我们之前我讲到说要先做那个盖印记，对不对？这个在额上在手上做印记，那到底用什么方法，你这个东西你能够接受从敌基督来的信息，全世界的人在同一个时间可以接受到同一个命令，那这个王的权柄才是大。那这个事情呢是有很有可能发生的，因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高科技的这个东西。 OK， 我上次有跟你提过，如果是敌基督打电话给你，你要不要接？你要不要接？你不接，那你就有麻烦了，因为后面有另外一个人在监视你。OK， 他叫你去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OK， 所以这个整个的政治呢，到一个情况就是你会害怕不听从敌基督，你的命就不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以在一小时之内呢，全世界的人都向他跪拜。因为我们说这个讲到那个兽的死伤，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兽像，要全世界的人来跪拜他。他怎么样让全世界的人来跪拜这个兽像呢？一定要透过这个通信的这个设备，卫星啊或各种方法，就是把信息传给你。 OK， 这个尼布甲尼撒发一个命令说大家都向这个金像跪拜，只有在那个平原在那个地方的人他可以喊说大家都跪拜。可是呢，现在这个时代敌基督可以透过卫星透过各种的方式，在这个时间所有的人全部都要向这个兽像来跪拜，不跪拜的人要丢到哪里去？火药里面去，那你就非跪拜不可。所以这里讲到说一个小时就要得到权柄，这很难令人想象。 OK， 这么短的时间，可是呢当他得了权柄之后呢，他要做什么？他要跟谁征战？他要跟羔羊征战，对不对？上一次我们讲到哈米吉多顿的大战争，就是敌基督要发动全世界的人来跟掌权者，在上掌权者，就是这位宇宙的君王神来打仗。所以他们要集结军队去跟神的百姓来征战，所以他们目的呢就是要跟羔羊来征战。有没有问题？你们读到这个地方呢，是有没有对启示录有比较多一些的认识了？当猴子跟我讲说要教启示录的时候，事实上我已经很久没有去研究启示录，所以呢，每一次我都要花很多的时间重新的来读，重新来思考这个启示录的信息。可是呢，当我们越走越接近末世的时候呢，我们读启示录就感受就越来越不一样，我们就知道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越来越近了。所以你那种耶稣再来的那种迫切性呢，就是借着我们读启示录，我们知道神他一定要审判。所以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不用害怕。OK， 狮子是忘记了哦。哈哈哈哈
哈！和平相处。
没有，狮子代表王， OK， 你知道描述基督的哈、哦，不会用怪兽来描述，他用这个狮子，就是百兽之王，他不是怪兽，是神所造的这个野兽当中，这个狮子是百兽之王。可是呢，他是要跟羔羊征战，可是最后得胜的是谁？是基督。基督呢，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OK， 这样懂了？所以狮子代表基督，羔羊也代表基督。OK， 好，那我们看现在敌基督来了没？有没有人告诉你说我是基督？有，那个人就是敌基督。只要有人说他是基督，只要有人说某某人是基督，那个就是敌基督。可是呢，真正圣经里面所讲的敌基督，不是你自己讲你是敌基督，是一个真正有权柄、有能力可以统治这个全世界那一个非常非常顶尖聪明的那一个人，他才有过资格当敌基督。所以我们看人类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个历史当中，教会历史有很多的敌基督，可是真正的敌基督要再现江湖。 OK， 所以这里这句话就描述了哈，你我们一起读吧。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又要归于沉沦。OK， 我再读一遍哈，你们忍耐一下。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OK， 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哦、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以前有敌基督，然后呢现在没有，然后呢将来要从无底坑上来，他要得着这个邪灵给他的能力、哦、他要做王。这就是高科技不可靠，对，最可靠的就是圣经，啊，白纸黑字的那个是最好的。好，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谁？圣经里面怎么写？就是那个第八位，那个第八位出现的时候，那个就是敌基督。现在我们好像还没看到，虽然教宗已经被选出来了，但是我们不确定是不是他，我们也不确定有哪一个宗教领袖，譬如说达赖喇嘛或是谁，有可能是这一个大淫妇，那谁有可能是那个政治的领袖，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的结局是什么已经宣告了，归于沉沦，永远的沉沦、哦、这就是这个整个的宗教体系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局。 OK， 所以我们说巴比伦在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敌对神的一个帝国，我们可以说是罗马帝国也好，是新兴的罗马的帝国也好，就是一个敌对神的一个组织。OK， 那圣经已经宣告了巴比伦城要倾倒。我们现在翻到那个第十八章哈，第十八章里面讲到说巴比伦要倾倒，这个是所讲的不只是宗教的 体系要瓦解，这所讲的是整个敌对神的宗教跟政治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瓦解啊，所以我们要注意来看。OK， 哎，他怎么没有要到我要去的地方？很奇怪，对，给你们复习一下好了，快速的复习，要速读。OK， 我们看的是巴比伦的这个命运，巴比伦是注定要倒的啊，因为神已经宣告了巴比伦的世界是要瓦解的。现在的世界的经济的组织，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全世界可以货币可以这样子通行，但是这个整个经济要瓦解的。我们之前讲到大灾难，很多各种的灾难，全部你把它加起来，你就会发现全世界已经不会再有什么世界经济了。唯一的经济就是你自己种菜自己吃，那个，因为你已经不再能够做买卖了啊，这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结局。OK， 那我们看到这个第十八章里面就是讲到巴比伦最终呢就是要灭亡。那圣经里面讲到巴比伦为巴比伦来做个哀歌。啊，我们看这一段圣经是怎么样描述这个巴比伦的。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好了。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饮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 OK， 一时之间，你们注意，倾倒是一时之间，他得着权柄是一时之间，很短的时间得到权柄，可是呢很短的时间就瓦解。就是神看人类的历史是这样子的，人类的历史你以为是五千年六千年一万年，可是在神的眼中好像一眨眼而已，一时之间这个整个巴比伦的体系都要毁灭。那当巴比伦城倒的时候，世人还活在这个世上，他们怎么样反应呢？他们都悔改了吗？我们在讲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一再的讲神降了这个灾难，然后呢人仍然怎么样不愿意悔改，而且还怎么样亵渎神。哇，这是很可怜的齁。所以我们看对巴比伦的灭亡人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先讲到这个世上的君王，他们怎么样，他们失去了权柄， OK， 然后呢世上的商人他们失去了利益，不能再做买卖来得利益了。然后特别还提到那个靠海为业的人， OK，你知道罗马的世界都是围着这个地中海， OK， 所以这个海对这个罗马帝国来讲是太重要了，他们整个运输整个商业整个要统治这个世界呢跟这个航海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靠海为业的人他们失去了工作，可是呢我们说只有一些人是欢喜快乐，就是神的百姓，他们欢喜快乐，因为神为他们伸了冤啊，这个就是这个巴比伦毁灭的时候世上的人的这个反应。 OK， 好，最后一切都归无有，什么都没有了，神毁灭了巴比伦，所以呢我们说哀哉哀哉。哇，讲两遍， 讲到神说圣哉圣哉，讲到这个大巴比伦说哀哉哀哉。哦，我一起读吧。这个大臣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有没有什么东西再出现一遍了？一时之间，这么短的时间。所以我们说人生在世累积财富，可以在一时之间归于无有，你相信吗？整个的世界的经济可以在一时之间瓦解。对，不要说你存在银行那些钱，整个银行全倒了，对，没有一个可以存留的，所以一切都归于无有。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知道说悖逆神的这个世界呢，是注定要灭亡的，因为神是必定要审判的啊，一切都归于无有。好，最后我们说给巴比伦做一个定论，巴比伦将永不见天日，这样子的一个定论可以吗？永远不再有的，它好像这个天这个圣经描述说好像大魔石怎么样扔在海里，是猛烈的一摸啊，这 一丢下去啊，归无有，是这样的猛烈，这样的突然。然后呢，你注意里面的描述，他说不再有迷人的音乐，各行的手艺都没有了。你知道当人在发展文化的时候，离开了神，发展出来的文化再怎么样好，在神眼中都是粪土。你知道该隐文化吗？该隐是他的后代开始的各种的行业，他们有啊，他们有乐器，有音乐家，有艺术家，有各式各样的家。可是呢，一切的手艺都没有了，迷人的音乐也没有了。所以如果你今天享受的是巴比伦的那个靡靡之音，那种音乐，那个你知道这一切都不再有了。 OK， 好，然后呢也没有嫁娶了，没有 party 了，不能参加宴会，没有灯红酒绿的这个日子了。哦，你看这个给巴比伦的描述是这样子的，没有灯光了，黑暗了，所以也不再有商人的迷惑的叫喊声了，你不会再有很多的这个商人啊，他们为了利益啊那迷惑人，大家追求这个物质的这个享受，这些都不再有了。然后最后的一个结局是可怕的寂静，永远的黑暗。如果说巴比伦的结局是这样，那我们属于神的人结局是这样呢？我们可以住在新天新地里面，神是我们的光，日夜我们不再用日光，不再用月光，不再用灯光，因为神就是我们的光，我们就活在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因为新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心腹， OK， 所以我们如果是真正属于基督的人，我们永远都是有盼望的。有没有问题？下礼拜我们讲基督再来啊，也会再提到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灭亡的这个事情。Okay. 没有，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结束。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研读启示录。我们知道这卷书实在有许多我们难以解释、难以明白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神你的心意就是要属你的百姓能够坚持信仰。虽然在这个世代我们知道人越来越走悖逆神的道路，甚至许许多多的宗教团体也走了悖道的路线。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真能够对主你忠心，不管这个世界 是怎么样败坏，我们仍然是光明的子女，我们要在这个世上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求你帮助我们在看到许多世上的灾难的时候，我们不上胆，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你的，我们是安稳的，我们的盼望是在永永远远的这个新天新地里面。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知道这个世上的这个结局，巴比伦的倾倒都是在神你的计划当中，在一时之间整个世界的组织就要归于无有，但是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是永永远远能够在神你的国度里面。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